S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每一年的犹太教赎罪日 （Yom Kippur，the Day of Atonement） 是犹太宗教历中最神圣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个图里头有各个宗教的节日。这一天，各地犹太会堂里都要诵读这个约拿书。对犹太民族来说，这个意味很深长的；对基督徒来说，约拿书也是很宝贵的一卷书。今年是10月8号的傍晚到10月9号的傍晚，在这一天里头，虔诚的犹太人放下一切的工作，专注在禁食、认罪，也为个人、为整个国族来祈祷。我刚刚说了，他们必读的经卷很奇妙，居然会是约拿书。为什么是约拿书呢？一般的说法是，他们透过诵读约拿书，能够认识有两件事：第一，上帝的吩咐，或者说上帝对人的召命，你不可逆，无从逃避，无处逃避；第二，上帝救赎的恩典是给予万邦万国，即便是以色列的对敌。那么，有关约拿书的系列讲到总共有4次今天轮到最后一篇，就是完结篇第4章。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约拿书还有第4章呢？这很有趣啊。如果重点，约拿书的重点在于先知怎样完成他的工作，他的职责到第3章应该算是完成的，因为第3章记载以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连牲畜都披麻蒙灰了。那还有什么话要说呢？为什么？再说一次，为什么还有第4章呢？答案是第4章的存在不是附录，而是整卷书的高潮的所在。前面3章描述的不过是为第4章做铺垫、铺排、预备，有点像脱口秀里头的 punchline，是不是？最后才是重点。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上帝，我们刚刚读了，上帝对约拿说了这几句话，就总结了整卷书。里头居然没有约拿的回应，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这样说，约拿再也没有理由再胡闹了。再也没有理由发怒了，再也没有理由求死了。约拿以静默来领受上帝的教诲。这话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谢谢视觉兄带领我们读了哈，我再读一遍。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事实上是1987年 Urbana Convention 那个美国校园团体办的每3年一次的青宣大会的主题就是 Shouldn't I be concerned？ 我岂能不爱惜？那次我参加了，刚刚好是 Billy Graham。主题讲员，他里头开头的时候讲这一篇道，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句话是向读者发出怎样的挑战呢？让我们顺着今天顺着第4章的脉络， 啊，以及这个时间上的铺排啊，这进行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首先第一节到第四节特别提到神是有恩典的神，约拿承认了，可是呢他排斥了。那我们呢？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那么如果用比较直接的翻译，他说啊，英文说 It was evil to Jonah, a great evil, 或者说 calamity, 这对约拿说简直是灾难，而且是大大的灾难。看来约拿脾气很大，大大的甚，用语很强烈，强烈到很极端了。原来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事，我们现在问到底指什么事呢？啊，三章九节回过头来，如果你有圣经啊，翻到三章九节，那里提了尼尼微人，他们有一个卑微的愿望，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不发烈怒也未可知。那么第十节，于是耶和华查看尼尼微人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的。什么？上帝啊，我先前传讲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的，没想到不到几天，有人说三天啊，最多五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食的时候不吃又不喝，那么炎热的天气，请问这几天在 Boston 你能够半天不喝水吗？所以一般来说最多最多五天哈。上帝看到他们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了，上帝就不发烈怒了。对约拿来说他可生气了，怎么了？你变卦了，我不高兴，照你的吩咐要我讲的我就讲了，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要倾覆的，你对尼尼微人不发烈怒，那我呢，我要对你大大不悦，我发怒。所以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上帝对尼尼微人不发烈怒，而约拿却是，而且约拿把他的不悦发怒的理由对上帝又说了，他还祷告神呢。你们觉得很奇怪嘞？这种祷告算不算控告？我看有几个成分呢。请问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祷告有没有近乎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又向神发怒的时候，对啊，上帝说你发怒干嘛？没有，我才没有发怒啊！其实你发怒了，你不高兴是为何事呢？你发怒究竟为哪桩呢？这是上帝常要问我们的事。当然上帝问我们不要那么凶啊，这样对我们问我们好，提醒我们就对了。然后第二节就说了，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好，我加你两个字，因为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底下就所以我急速就逃往他市去，从我知道到我逃往他是去，存在因为跟所以的因果关系。首先四章二节提到三件事，时间，我在本国的时候的时候，可见很可能是上帝在第一章之前他就到处宣讲，无论在耶路巴二世这个王宫里头，也是在以色列民的聚会当中，他就宣讲神的属性了。 这是神的属性，我们到最后还要再提。照在他呼召，上帝呼召到遥远，到遥远的也是敌对的尼尼微亚述国的京城的时候，他就以先知的职分来宣讲神的信息，包括来分享神的属性。地点在哪里呢？我刚已经说了，当时的别国，他的家乡是在以色列地加特西佛。加特西佛离拿撒勒不是很远哈。今年二月的时候，我本来跟那个导，我们去圣地旅游的时候，之前我跟导游说，我们可不可以路过那里呢？他们说不太方便，所以就算了哈。希望以后有机会去造访他的家乡本国。他向谁说呢？说话总要有一个对象。他向谁说呢？作为先知，很大可能刚刚说了，当着神面前对以色列的全会众宣告，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过了哈，我知道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奉圣的慈爱，后悔不降手，说了在。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从二节一直到三节，我们中文圣经提到我五次，可是原来的圣经你做仔细查的话，包括字的附带的地方，总共有九次我九次，然后你呢耶和华了啊两次，所以原来的我是很大的。其次，我们这样要问，那么约拿对上帝的属性有没有很认识，有没有正确呢？应该是正确的。所以他甚至可以说我知道。问题是，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我还在问，请问约拿，你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有点胡扯的掐扯呢？我知道啊，所以我逃亡。其实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总结，好再说。我知道的前头可以加上因为，说了一大堆。接下来说，所以我急速逃亡。我们要问了，约拿，你这个因为，还有我知道，而且这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呢？而且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他说他知道，对照三章九节那个尼尼微君王的那个也未可知 who knows， 是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四章二节约拿斩钉截铁的说 I know， 你是怎么样一位。尼尼微王比较谦卑，对不对？他说或者神转意不降烈怒，转意后悔，也未可知呢。所以比较起来，还是这个尼尼微城的王比较谦卑。好，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后来一个结论就来了，他就自觉不如，生不如死。第三节，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这个太厉害了，居然用死活来做结论，说因此之故，耶和华现在 now， 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时间的副词是现在，这他祷告的总结。用大白话来说，我实在很不爽哎。我认为活下去没有意思，所以不如死了算了。这样不合理的三段论法，我们有没有常用呢？今年是猪年，对不对？诸事不顺，我大大不爽，我干脆就一了百了算了。这个跳得太快了，希望我们不会常用哈，不要用最好。那么约拿非常情绪性的求死， 上帝怎么回应他呢？上帝似乎不在他所设定的这个求死的议题上面呢，跟他缠绕下去。那你说死的比活着还好，我根本不跳入你的死活论这个论证的陷阱里头。上帝怎么回答？第四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上帝没有说你要求死合理吗？没有，上帝重点放在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上帝在这里好像说等等等等，Hey, calm down, my friend. 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求死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很多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我死了算了，不要那么快好不好？我只问你，你发怒合理吗？那可见上帝的智商跟情商啊，比约拿高太多了。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我是这样认为的哈。约拿跟上帝吵架，上帝这样的容忍他，我才不跟你小家子气呢。感谢神，他不跟我们跳 tango， 他不跟我们一跳跳入死的胡同里头，真的是死的死胡同啊。顺着经文的跟时间的脉络，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就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很显然说到约拿得到了神的供应，可是 take for granted， 视作理所当然。那中文圣经在第五节开头有时也是一个时间副词哈，说于是这两个字。我们再做一个好的对照哈，三章我们刚刚读了第十节哈，上帝也有一个于是，和第四章五节的约拿的于是，这是很也是很有趣的对比。三章十节，于是上帝查看，上帝后悔，上帝不降灾祸给尼尼微人了。四章五节是约拿对四章四节上帝反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不说话。轮到约拿不说话，到了这一章的末了，最后约拿也是不说话。但是不说话，这里的不说话做什么呢？八成或者说九成以上是生闷气了，约拿在生闷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要问天底下有这样的先知吗？在问这样的同时，也问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常跟上帝生闷气呢？上帝啊，我辩不过你，我没有力气跟你理论，我不说话总可以吧？跟神生闷气啊。那很有点，他就出到城外去了哈。等一下我们会说，这样的生闷气有一点跟上帝下围棋啊的味道啊。棋盘是嘛？棋盘就是尼尼微城。约拿说要看那城到底是怎样，其实要跟上帝比气，对不对？下围棋，各位下过围棋，谁的气堂谁就赢了。所以第五章三次出现城这个字也是很有深意的。刚刚提的这个1987年的 Urbana Convention， 其实它主题是城市宣教。各位看的图册，尼尼微当时的大城，信息就取自约拿书四章十一节的我岂能不爱惜。我想我们教会今年过50周年聚不礼，是感谢神，我们回顾10年前我们在城区开办的 COM City Ministry City Outreach COM 对 City Outreach Ministry， 对，感谢神，是走对的方向。 我记得我跟张长老提到我的非常心里的非常 appreciate 的，在是我们长老跟各位的很多的一些教会的leadership 这样的下的决心，让我们继续照着神的吩咐，继续关注投入 City Ministry 教会，今后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祷告、人力、财力下去，上帝的心意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再把关注的焦点从波士顿镇挪到尼尼微城，好吗？上帝给尼尼微城的期限40天，很快了，3天5天，全城人都悔改，传麻衣，上帝给他们一个信号信息，赦免他们了，所以他们就不至于就渴死饿死了，不会，因为上帝宣布不降，透过约拿原来所说的灾祸给他们，他们来了，约拿不服气，暂时没有理由，没有兴趣跟你理论。我呢，我走到城的东边去了。走的时候，照就业的学者唐佑智牧师的 commentary 说，约拿很可能把脚上的尘土这样跺下去。我管你们了。唐牧师这样描述，可能很夸张，但是很形象。我自己在加上第二天约拿可能心情很可能心情，他希望以尼尼微城呢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全城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样全然的倾覆。这里倾覆跟他说的倾覆跟创世纪19章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倾覆同样一个字哈。那么坐在那边干嘛呢？是不是一面一喝可乐一面这样的数，37 36 35，这一直在数，希望能够数到40天，他就巴望终于在40天期限来的时候啊，你现在容许他们，你现在悔改，你不降灾祸，我不管，40天还没满呢，我好好再看。而他庆幸能够及早的脱离。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约拿，这个对比是主耶稣跟约拿的对比。约拿坐在尼尼微大城的东边，可能是小山上，对着尼尼微极大的城巴望着，整座城全然的倾覆。另一位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坐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论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将近耶路撒冷，很可能也就在橄榄山上面，面向西边金碧辉煌的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他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你走访耶路撒冷，在东边的橄榄山上有一座天主教的教堂，名字叫主器教堂。从外观看，很像一个眼泪的样子，四边是一个瓶子，是四个角落是装眼泪的皮带。一个是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面西向着耶路撒冷哀哭，约拿却坐在尼尼微大城的东边，要看那城终究要不要倾覆。如果倾覆了，他拍手叫好，是不是？如果不倾覆，他继续生气，是不是？路加13章34-35节，主耶稣这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纽约 Redeemer Church 的退休牧师 Timothy Keller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严厉的宣教算不得是宣教。我们如果拿主耶稣和约拿来相对照，请问我们的心是贴近谁呢？主耶稣呢，还是约拿呢？四章六节，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盖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着蓖麻大大喜乐。七节，次日黎明，上帝却约爬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这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合乎理吗？”这下他说了：“我发怒到死都合乎理。”这里有平行的句子啊，上帝安排一颗蓖麻，上帝安排一条虫子，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第四个中文是没有写，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一样，上帝安排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一颗蓖麻初长高过约拿，一条虫子张口咬死蓖麻，一头烈日成威曝晒约拿，一阵热风猛刮困住约拿，约拿呢口干舌焦发枯头昏，愤怒的双拳重重垂向天空，天空无语。蓖麻、虫子、东风、日头，简直把约拿的情绪搞得起伏不已。不过一夜发生高过约拿，他就大大喜乐。前面说大大不悦，这里大大喜乐，很讽刺的哈。因为一条虫子咬死蓖麻，他就发怒；因为热风连热冲锋吹上约拿，加上日头曝晒，他就发昏，就求死。从大大喜乐到发昏，到发怒，到第二次求死，约拿整个情绪全面爆发。第九节跟第三节又是一个对照，约拿三章那里是对神发怒，哇，真敢啊！你怎么可以轻易放过这个尼尼微人呢？这时候四章九节，约拿的发问，以死相逼，其是什么？你怎么可以把这颗连一颗蓖麻你都不放过呢？这一回约拿是蛮横到强词夺理的，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回屋里。”面对约拿的无理取闹，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三个部分，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第十一节，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了，何况这尼尼微大众，其中不能分辨总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这是全书当中最长的论述。上帝对约拿的回答带来上帝与先知约拿对话的最高潮。啊，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胡卫老老师啊，这两周刚好在我们这里哈。我在这里做一点啊，等一下我会扣他的话，在这里做一点也我做一点广告哈。啊，其中有一段话我是从《福尔摩斯》第二啊，他第一也有了哈。我想书房都有，另外是神圣的悲悯和西阿书的研究跟注释。第三，我特别推荐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团契的同工弟兄姐妹可以买哈，老摩西的牧养学，从民数记来的。好。 那么胡伟老师在这里有指出啊，他这书里头我把它 quote 哈，约拿的一个大的妙悟是什么呢？约拿认为啊，上帝到处的施恩啊，近乎不辨是非啊，甚至对于不再立约啊，约很重要哈，立约之下的外邦人也给予极大的恩惠，这不可以的啊，使得约拿这使得约的意义受到威胁，上帝太不讲道理的，在这里上帝却以说不是你，你可以说嘴的，来提醒约拿，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真正的道理是知道恩典不该以接收的那一方来定义跟了解，请是接受的那一方是谁？就是我们啊，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如果恩典的本意就是上帝的慈悲临到不配得的人，那么接受者是否在恩约之内，意思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没有差别。恩典的根源在于上帝，理解恩典在于认识慈悲跟恩惠的给予者，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我想正如同出埃及记34章那里啊，约拿也是括的这个话哈，就是当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才与上帝立约的时候，就有被约的百姓去拜金牛犊啊，依照约的规定，上帝要击杀被约的以色列民啊，单单就留下摩西一族的人，但是摩西恳求耶和华，就答应他的祷告，便去亲自向他宣告耶和华名字的意义啊。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请我们一起来读6节7节，请耶和华在他面前，为千万人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这一段话在后来的先知书里头，约珥这些出现，诗篇里头也有哈。啊，约珥书哈，这两节充分显示了慈爱、怜悯，还有圣洁、公义两大属性。这连以色列与神立约的百姓也不配蒙恩的，而却是蒙了神的大恩。而全人类，包括我们这些本不配蒙恩的外邦人，岂不是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蒙了神的大恩吗？感谢主。所以谁在爱惜呢？爱惜的对象又是谁呢？我是基于怎么样的动机来爱惜呢？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我要做结论了，我们都是约拿，我们都会偏颇，都会爱错的对象，或者错爱的方法也错了，也恨错的对象，我们难免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约拿现在好像仍旧活着，活在我们当中间。请问你跟我是现代的约拿吗？最后括的，我认识了一个人写了一句话：为生福过，如鱼如游，如山岚，如天籁，如山谷的凉风，如旷野的芦笛，如母亲的手，轻轻柔柔的。约拿无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你恩典这么丰富，我们不能想象约拿听到这些上帝的信息之后，他的无语当中有多少的啊，这忏悔的部分。 主啊，好像故事就戛然留在这里，在空中在回荡，提醒我们约拿的经历也会是我们的经历。谢谢主，今天诗班我们的两个团契合起来诗班唱的传给人，我们就是要传给人，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